我们要继续上次我谈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启示跟眼光哈。当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跟圣灵有关系啊。今天很感谢主哈，吴姐又选了一首充满我这个诗歌啊，就是圣灵的充满，不是世界的充满，不是我们的思想的充满，我们的知识的充满，而是让我们整个充满着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视透的眼光，一种宽阔，看到真正的事实的眼光，也会有一个视透。我们需要视透，因为我们太多会蒙蔽我们。哈，我们提到这个，魔鬼撒旦的势力。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从圣经的角度或听说，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四周围撒旦的势力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啊，包括那些看得见的鬼附的人哈、啊，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哈、啊，我可是看过哈、啊，我曾经跟着牧师们去服侍哈、啊，不是我的牧师，是以前我自己的这个教会哈、啊，那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那个，所以呢，因为现在我们很科学了哈、啊，那不管是那种有形的被鬼附的，像圣经讲的。啊，圣经怎么有这个时候就怎么有？那圣经没有的，请我们就不要有哈，太复杂了哈。现在有太多圣经没有的，我们基督徒就拿来好像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哈，这会变成启示录。耶稣对教会讲的说怎么样？有另外一种教训哈，我们自己的这个主的教训，我们都守，我们都领悟不领领受不完的哈。我们尽量的就集中在神的这个教训里面。那我们四周围的这个恶势力呢，撒旦的作为呢？是神容许的，而且是很真实的，而且是很恶毒的，非常诡诈的。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我都对我自己了哈，就是不要被骗，不要被迷惑。这是耶稣一直讲的，会有迷惑你们的。他的使徒也讲，然后我们不要被迷惑。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所以呢，很容易被迷惑。那么，唯一让我们可以安全的等着见主的这样的一个凭据呢，就是好好的。亲近神，跟神走在一起，就像那个孩子跟父母亲牵着手，才不会走失掉哈，就才不会就是迷了路。那我们唯一能够跟主在一起的就是圣灵，因为圣灵跟我们同在，他的目的要把我们拉近到主的面前，拉到父的怀中。而这个魔鬼撒旦的势力呢，是要把我们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曾经提到这个一开始创世纪亚当夏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堕落呢，从我们今天的百世不能翻身，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就是一个永远的堕落，永远的灭亡了哈。那我再继续我这个第三个眼光，我刚才是说呢，所有的我提的眼光，我们必须要有，即使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在这个充满着知识的世界，哈，我们有很多资源的世界，但是我们需要那种视透的眼光，因为我们有恶势力。所以我曾经我复习一下这个经节哈，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把我们的心意夺回，使他都归顺耶稣。这个概念。这个真理哈，请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现世代这个时候，好好的理解它，不断理解它，进到这个真理里面去，因为充满着拦阻我们、欺骗我们做什么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我一开始讲这个保罗为教会祷告，他说让我们真知道。真的认识神，真的知道神，这个认识神本身是我们可以跟主靠在一起，跟他没有离开，没有任何的隔绝的一个秘诀。然后我上次提到这个视透的时候呢，谈到说我们自己要先认识我们自己有很多私欲，这个私欲呢会让我们视不透，然后谈到这个撒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识透他的诡计，因为我们的私欲跟他合作起来，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哈，就好像成为一个无限公司一样哈。好， 那上次我提到摩西这个例子，我会大概会提到三个圣经的例子哈。我们要知道这些人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那就是为什么上次如许说，哎呀，他听到这个摩西的一开始的那个血气方刚杀了人哈，然后呢怒气发作呢摔了这个十诫的石板，好，来到最后呢，他很非常的苦毒的打了那个石头出水，还出水了呢哈，还有果效哈。如许他跟我们说，他觉得说他是很可以同理的，我想我们都很可以同理的，这种一开始还没有神的那种骄傲，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骄傲，自我本位，自己认为对的，我这样做，然后我就争取到底，我就为自己辩护到底。好，我要感谢神哈，当我们认神为父的时候呢，我们不用再嘛常常当那个辩护律师了。我发现人一生出来哈，从亚当开始，为了要辩护说他吃了那个善恶果，就开始没完没了了。你的孩子一生出来，因为我这个会牵扯到你我们的亲子哈，你的孩子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很精明的辩护律师，所以他一来他会骗你，二来他会给你歪理，他会给你借口，他是很精明的，而且呢跟着时代呢我们是跟不上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有耶稣成为我们的宗保，就揭开了一些谎言。好，那我要提的是回到这个摩西的事情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都可以同理，我们也可以同情，我们就是这样同性情的人。但是我们有一点会过不去，在哪里呢？为什么他那么辛苦，他那么用心，他那么为神尽忠，圣经也说他是在神家中尽忠的仆人，而且呢以色列人以他为一个一个开国英雄哈，就是他就是那个国父，像我们讲的国父哈，不晓得你们对国父的尊敬怎么样，我们是很尊敬的哈，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背景，我们非常尊敬国父的哈，但是慢慢可能也就淡掉了哈，因为父亲嘛，对不对啊？那来到这个最后一次，却使得他没有办法成全他带着这一批人进入迦南的这个意愿。当然他也老了啊，后来圣经只有说神帮他埋葬，很美的，很美的啊。那里面有一句话说，他不尊神为圣，不尊神为圣呢，就是没有信他，没有信得过他的话。神说你用讲的就好，吩咐的就好。结果这个摩西这个时候里面的这个怒气，其实已经不是像以前杀死人或者是甩石头的怒气，而是那个苦毒，开始用一个责骂。责备这群人，他已经太烦了，受不了了。对我们的角度，我们同性情来看这个事情，我们觉得摩西讲的很有道理，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话，你需要知道，如果你想打开你的眼睛，看清楚你跟亲子的关系，跟你家人的关系，跟这个教会的肢体的关系，跟这些不信的人的关系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到底一个信神的人，跟一个不信神的人，跟我们之前的那个血气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类似说，我就信耶稣，我就只有一个目的，等着上天堂。问题是，我们看清楚上天堂的路了吗？这是我这一次的一个眼光，一定要有圣灵的眼光，要有启示的眼光，来照亮我们前面的这样的路的一个方向。好，
好。
神给他的怎么讲呢？罪名啊，可以这样讲哈。为什么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处罚？神是全然公义的，不要以为摩西付上多少代价，神就会偏袒他，没有的。神的公义的标准100%标准哈，神的慈爱的标准100%，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慈爱多一点，公义就会少一点。公义多一点，慈爱就少一点，这是人的一个罪性，一个我们堕落后的一个不完全啊。但是对神来讲，对他来说，你没有尊我为圣， 如果那个时候神说摩西你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就不能过去的话，你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比摩西更敬重，我们就能逃避吗？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好，教义也好，好，或者说呢一个圣经里面神工作的模式也好，请我们放在心里面思想一下，因为这个就是神对我的呼召。当初神呼召我的时候，我说我整个都献给你，哎呀，一满腔热忱哈、啊，觉得好像我的人生，我那时候功课很好，我都是上那个顶尖的你们所谓的重点学校哈、啊，然后我的家人，我的连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都认为我应该要为教会为家庭争个光荣，没有想到我去念神学院，他们就很失望哈、啊。我满腔的热忱就是要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给我的呼召只有一句话，向我，主耶稣给我的呼召，跟随我，然后来向我，哈，就是他的那个邀请，哈，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就是这个，这是我的呼召，哈。那当然，我后来有清楚神对我的分派，我说好，我愿意接受你的呼召之后，我的分派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这个弟兄姐妹，好、啊，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乡亲哈、啊。但是我的合场，神派给我的工作使命，但是我的呼召是要像耶稣。我相信这个呼召不是只有我听到，只有我看到。马太福音第11章的29节，对每一个信主的人一样的呼召，从以前耶稣喊到现在，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来负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摩西的问题，很多人很过不去哈。今天以后，请你就能够更理解为什么神对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处罚，因为神最注重的，我再提醒一下。有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绝对条件，我以前常常提这三个，到哪里去我都要提哈。那我复习一下好了，第一个要重生，人不重生没有办法见神的面，没有办法进神的国，进神的国，就是我们今天到的神的国度家庭里面来，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不是用多少钱买一个护照，买一个这个身份。又花多少时间来申请这个，不是这样。好，人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第二个，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为什么神不喜悦？神说你没有信我。对，摩西说你没有信我，他跟亚伦讲。好，然后不尊我为圣。第三个绝对条件是什么？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这个都是现在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没有走完世上的路，神还给我们机会要我们成全的。如果不成全，你以为神会因为什么情况就降低标准吗？圣经上既然已经这样讲了，我可以跟你保证，神不会降低标准。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从圣灵而生哈。这个都不是你我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说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让自己重生，我可以让自己更有信心，没有的。人如果没有信，神就不喜悦。没有信心的时候，事情就没有办法成就了。怪不得说我们祷告很久哈，然后越祷告越迷茫，越祷告越没有信心。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你越祷告，越祈求，越靠近神，你那个信心越来越成长。然后呢，人非圣洁，不能见神。那就是为什么神在那个时代的对摩西的处理是这样子处理的。那我现在稍微提一下这个圣洁哈，这是绝对条件。有的人把圣洁想成我改善了，我改进了哈。上次在别的组群呢，也是听到这个姐妹的观念说，哦，我以为我们信主之后那个就是越来越好，改善了，改良了。好像 我们在接枝一样啊，这个枝接那个枝，那个种就变成更甜了，更大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完全的连根拔起的，从血气人一生的变成整个本质上变成从圣灵而生。所以这个圣洁的观念不是你的修养。那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看到原原本本的摩西，神让我们看到原原本本的大卫，神让我们看到原原本本的亚伯拉罕，这些都是信心的，我们所谓的可以让我们学习效法的这些前人，对不对？很多人称他们英雄了哈，伟人或英雄，但是我不会喜欢用这个圣经的前人叫做伟人或英雄。我会说呢，他们是我的榜样。他们走过的岔路我不要再走了。他们执守住的得着神福气的我一定也要得着。这是我的看法哈。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圣经的过去的这些以前的这些前人哈。我们可以讲先贤的哈，他们是信心的这个贤人前人哈。圣洁不是你有了修养，修养可以因为家庭背景不同，你训练孩子训练久了啊，我们常常说哦，一个习惯几个礼拜就可以把它几个月几个礼拜把它训练好，那种训练不叫圣洁，那个训练是表示它有一个环境，它有一个条件，好，但是有一些人没有这种被训练的修养的条件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权利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而且成为一个圣洁，被塑造成一个圣洁形象的一个人。也只有你有这个圣洁的成圣的这样的本质，从重生到成圣的本质，这个成圣的本质到后来神要成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那里提到说，让我们的灵魂体都完全成圣，这是神的标准啊。那你以为到死了就一下就变成这样吗？不是的啊。现在你看摩西在死以前，神给他让他看到说，你没有尊我为圣。这个成圣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有一个甘心愿意的心，让圣灵在我们自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翻过来捡出去，翻过来翻过去，该丢掉的丢掉，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些都是阻碍我圣洁的这些哈，包括上次我讲的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这些软弱，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你不要以为那些环境很好的原生家庭都一定出来就是很健康的，这样的话就跟我们看到的结果不一样了，对不对？好，就是那些有条件的有修养的背景的，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比较成圣的这个成品，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从仁义的这个我成为从圣灵生圣灵养圣灵来工作的这个我。所以摩西的症结点在哪里？就是没有顺服，跟亚当一样没有听话。神说你去吩咐那个石头，结果他怎么样？先骂百姓一顿，然后用杖去打。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血气，这一些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都不能承受神的荣耀的。今天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是要承受无比的荣耀的。所以保罗在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求你给他们那个启示的智慧，那个灵，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这个恩召、荣耀、盼望、能力有多大。这是我们现在就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透，看得广，看得真实，而且要视透那些阻碍我们的。刚才提到了哈，那个拦阻我们的，撒旦就是拦阻的。耶稣曾经解释过，撒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拦阻我们的。我们有敌对我们的仇敌，我们有我们里面的软弱，软弱是真的，骄傲的这个根也是有的，好，这是自我本位都是有的，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理由，说 因为这样，所以我现在这样，没有借口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神他的标准下面很顺服的让他来工作，不是你能做什么，记得这一点，不是我愿意那你就要做，不是这样哦。你说主啊我愿意，可是你发现怎么还是这样，还是软弱的时候，表示说神在试验你的愿意是真的吗？他会更让你更难，好，让你更觉得灰心，因为他要看到你真的是愿意，他要你甘心。神要我们的就只有一个，甘心情愿，没有别的，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背景哈。那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哈，摩西之所以就在这么最后的功亏一篑是什么？他以前他本身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圣经讲的，神都这样讲他。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神看我们，你知道吗？都有我们很可爱的地方。我们看不出来前面的摩西有多谦和，可是圣经却描述说他是一个谦和的人，而且神跟他很亲，对不对？一个谦和一个谦卑的人呢，神跟他是很近的，因为神喜欢这个谦卑的人。神也看到大卫，虽然他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一直把大卫放得很高哈，他是以色列的那个第一个正式的君王，但是呢，大卫有很多很多他的背景上面的一些很，其实是很坎坷的地方哈。可是神看他的就是怎么样，这个人他里面有一个愿意合我心意的心，神看我们那个意愿甘心情愿，神看到亚伯拉罕他有他的软弱。他也会使一些点子，想要似是而非的蒙骗一下，可是神看他里面那个心是愿意的，所以他用他献上儿子来给他一个考试。他说好，不用杀掉了，我知道了。神一直容许环境在我们的四周围，是要看看我们有没有甘心情愿。不是他不听我们的祷告，不是他不在意我们的这些难处，他要看我们有没有甘心情愿。因为神没有不能满足于你的心怀二意，一半在那边，一半在这边，需要我的时候赶快来找我，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摆在旁边。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他是神，他是至高的神。所以顺服，你说你有没有渴慕要去让神来塑造你，不但重生了，而且呢能够成义，把他的义成就在我的里面之后，而且真的是完成他要我的成圣，就看你顺服度怎么样。那么有没有顺服度就看你有没有抱怨，就看你能不能凡事谢恩。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测试。我不是说哎呀你现在不顺服你一定要鞭打自己去顺服，没有办法的。但是神要的这个标准就是，如果你还是一个你认为不能顺服的人，那么你里面可能还有很多苦毒不平，很多埋怨。那这样的话你说哎呀我也要那一份福分，成圣的福分，然后我领受神的恩召，领受神的荣耀，领受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这个是保罗为教会所祷告的，我们可以有这些。可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即使我们说我一直让我自己要顺服，我让我自己我很要这个，要的是那个好处，不是的。是我们生命一个完全的一个翻土更新，然后重新塑造的我是一个跟神的长子所生的独生儿子耶稣同样的这个形象。所以我刚才提到说圣洁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个部分是你愿不愿意。所以摩西的问题在于他愿不愿意顺服 甘心顺服神叫他做的去做，即使里面有很多委屈，里面有很多软弱，啊，就这个关键点就在这里，啊，好，那从这个顺服讲起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刚才都是一个前提哈，讲了很久哈，好，那我们要有三个经节来啊印证我们今天的课题。第一个，我们要看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七节。我想我们对一个经节很熟悉，那个经节就是，如果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好，但是你念圣经的时候，你要前后文念哈，最好你能够，因为我只给你一个经节，那你最好能够翻开你的圣经哈，在雅各书的这个第四章，我拿出来的经节是第七节，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好，我刚才不知道有没有强调，我再想一下哈，我这整个的一个眼光呢，都在于专注在我们有没有认识神。刚才我一提到说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所以那个认，你真的认识神，真的知道神，这个很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铲除厘清一些阻碍我们的认识神的哈。那在这里呢提到这个提到我们要亲近神。好，我们常常喜欢说哎呀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好，那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后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所以我说甘心对不对，要清洁你们的心。我说我们做不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雅各是说，如果你相信神可以做，那么你就要有这个诚意，这个意志，说我要，即使你完全做不到，但是你真的甘心情愿要吗？还是你要的是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好处呢？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这个就是我讲的试透。好，如果你不去抵挡那个要抵挡你的，要阻碍你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吞吃，被就是被击垮了。好，你就看不，你就没有办法试透那个轨迹了。好，那这里的一个要句呢，就是你要顺服。然后后面接着就告诉你说，所以你们就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当你亲近神之后，我们不能心怀恶意，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洁净。什么叫成圣？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我讲的比较白一点了哈，就是像耶稣。圣洁就是跟世人有分别，不是人家都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难在哪里？难在人家就这样子做，我不能一样的时候，我怎么办？那就是只有靠着主了。你不能一样啊，你不能顺水而流，我们要逆流而上的，你要知道吗？因为我们要往上的，他们是往下的。好，好，这个是告诉我们，我讲到试透就跟你的这个眼光有关系哈。他说你要抵挡，那你要怎么抵挡呢？你顺服神。如果你对于这个试探方面的这个魔鬼的这个轨迹方面的有想要更深入的话，我的那个主日学的这个复兴专题现在正在讲哈，讲到这个复兴专题里面这个试探的这个上级还有一个下级哈，请你们就去注意一下，我不细讲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十五。为什么我讲到眼光？因为属灵的人有圣灵充满，有圣灵的眼光的这个智慧的人呢，他会视透万事。别人看到的是绝望，诶，你看到希望。别人看到的都是坏处，都是那种所谓的 negative 都是那种负面的，然后你看到积极的那一面， 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人文主义的这个积极思想，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己有积极思想，没有办法的，除非你有一个洁净的心，你有一个像耶稣一样洁净的这个眼光，有圣灵的眼光。你以为耶稣三年多能够走到十字架上那么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可是他就是从被试探，被魔鬼试探开始，他就跟魔鬼宣告，唯独敬拜我的父，没有别的。饿死我也要敬拜我的父。如果我没有居所，不像人家有那么多的物质，我也是敬拜我的父。魔鬼用这些来试探他，对不对？从那里一开始，他就需要很犀利的看到魔鬼的诡计在哪里，以至于他有这样的一个神儿子圣洁的这个内质，可以走上十字架，为我们，你跟我今天成就我们今天能够在世上所过的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个经节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4、15节，我把它念一次哈。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不是说，哎呀，那些长老、那些牧师，不是这个耶。属灵就是你是属神的人哈，你是你的灵活起来了。每一个人，神的儿女都是属灵的人，他只要是有圣灵的启示的智慧，他就能够看透。怪不得我们很孤单，对不对？你看到的，别人看的都不跟你不一样。那你的那个成圣的，一直在被神塑造这个成圣的气质呢，就有一个愿意说，我要持守。即使我没有很多人啊，我们不是在走宽路，我们不是在走很多人走的路，我们在走一条神给我们走的通向他的家的路。所以属灵的眼光很重要。那么第三个经节，我今天特别要把重点稍微放在那个但以理书十一章一下哈，我觉得这里有很清楚的对于就是亲近神的人的这种描述哈。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呢，事实上是提到在我们这个最后哈，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哈第35节，这里这样描述哈。我这上面没有，你们打开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听到了哦。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如果你去注意看12章，他们怎么形容这个智慧人，智慧人就是有一个光会发光引人归义的，那叫智慧人，很有果效。摩西也是啊，对不对？哎呦，他不管怎么样一打就是出水，很有果效。他有智慧，有神的智慧，有智慧就有神的能力在那里。因为这个智慧里面包括什么？包括一种谋略，一种方法，能力。35节告诉我们说哈，那个但以理书第十一章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这是在指末后了哈，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好，请记得今天特别注意一下，什么叫做神的儿女是圣洁的人。圣洁人就是一个顺服神，以至于呢被炼尽，成为清净洁白，没有任何的杂质，没有任何的自我的这种自我的这些就好像抗衡的哈，跟真理抗衡的哈。他说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在世上是一个寄居者，是一个客旅。我们有一个远光，看到说这些都要过去。神有他的定期，这是讲到他，按理说十一章讲到最后，哈，直到末了。这个当中，智慧人他也会怎么样？也会扑倒，但是只要他能够真的是让神工作，成全神的心意，清洁洁白。 所罗门不是最有智慧的王吗？他甚至贡献给我们神，用他写了几本智慧的书呢。可是我们看到他的人生到了后面那一段，真是很遗憾，他只能说虚空的虚空。他的人生是怎么度到最后的？我上次用摩西的最后这个关头来提醒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到最后啊，前面我们或许很努力，我们像摩西一样很尽忠，但是到最后，到那个时候才叫做成全。好，我们把摩西的人生分成两段好了哈，一段是80年，从很骄傲、很自恃、很血气方刚，到他就逃命逃到这个旷野去，就变成一个很退缩、很畏缩、很没有自信哈，因为他每天都只有面对羊，就好像都求生存而已。哦，娶个妻子，生个孩子，然后就这样子就以为说就是这样了，没有想到那都是没有神啊，不认识神，没有想到他从认识神开始，他就被赋予人生的他要完成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这是圣经明讲，不是只有我讲的，我不是拿这个话来安慰你哈，也不是在鼓励你哈。诗篇139篇里面说，你还没有成型的体质，神早就看到了。在你的这个从认识神开始，你有一段路，就像摩西后面的那40年，从那里开始，你要越走越往上走，越走越经受那个得胜。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你有一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圣洁的这个特质越来越成熟。所以我才说不要到摩西最后啊，一直往高处到的地步，怎么他最高处都在哪里？在山上，西乃山上那个圣山，跟神的认识，哎呀，好甜蜜的亲近啊，大家都在下面等他，他都忘返了，好的，充满着神的荣光，可是到最后，所以这是一条从头凭着信心，然后要走到尾。也是一样，用信心创始成终，主已经走过了，我们就这样走过。好，那么这个啊，但以理书第11章呢，告诉我们说，到了定期，意思是说，不管你现在有疑惑也好，你现在有软弱也好，这个都一个成圣的人，一个神来做工的人，已经不能再跟你的那些，你还是有你的这个，就像彼得一样，当耶稣看到彼得的时候，他看到他的什么可爱，看到他的那个心里愿意，可是怎么样，就是做不到，对不对？他那个每一次都是第一个讲出来，第一个立誓的。刚才我说过，神都看到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地方，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但是问题，他需要把那个不属于他的，要把它铲除掉，要修剪掉，要把它做工做成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改良，我们怎么样，我们重新被塑造。那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书第11章呢，告诉我们说，到一个定期最后了结的时候，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清净洁白的人。好，那么往前面看啊，我们看一下哈，看我给你们的经节是第32节。他说到那个时候呢，有一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违背圣约的人是在指他们以色列人，明明知道有圣约，明明是知道有神，他们就不要了，他们宁可去啊跟随那个迷惘人的那个迷惑人的，跟随那个啊敌基督假基督的，为啊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他们的做法，他们的过生活的方法，用巧言啊这些哈。但是后面有一句话，我要你看的是这句话：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我要再强调一次，我的重点在于你真的认识什么？你有拥有神要给你的那些恩召、荣耀、产业吗？大能吗？这是神要给我们的。那是如果你不真认识神，一来你会误解神，你一误解神的时候，你的路就开始离开，不会亲近的，你没有办法亲近他的。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你把这句话当作你的应许，如果我不违背神的话，我愿意顺服，我愿意甘心，不管神觉得哪里需要剪掉，哪里需要拿掉，不管我年纪多大，只要我们还在世上，不管我年纪多大，就像妈咪这个年纪，她也常说她还在学习，我们都还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回到孩子的样式，让神来管教我们，让神来提供给我们。我们只有信他，只有靠他。唯独认识神的人必刚强。所以好，我们现在来到应用，好吗？到一道应用啊。今天给我们一个比较就是有清楚的一个应用啊。首先，我们的在家里面，不管是什么角色，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刚才我讲过各种跟人的关系啊，你要能够梳理你的关系，就只有从真正认识神，不然的话一个一个都要把我们打倒了。光是你养这些小孩子就好啊，唯独认识神的人就必刚强，这是神的应许。而且神告诉教导我们的说，你要刚强吗？在这个世上你需要刚强，靠着恩典刚强，你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日子，每天都一样。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可以说今天我不用，今天我用昨天剩的玛纳只有一天，对不对？那有人想说我反正我今天不错了，所以呢我今天就不用再多支取神的玛纳了，支取神的这个提供了，我就今天就用这些就好了。没有人可以这样，每一天都要吃新鲜的玛纳。那我们就认识神，我们依靠他，真的认识就是你依靠他，你信得过他，你顺服他。好，那么在这里我要用摩西的例子来给我们几个应用啊。第一个，如果你想要避免不要像摩西一样积那么多里面的这些他承受不了的怨气，或许你说不是他的错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像神儿女的孩子。所以呢，每一天梳理你的旧伤，一天完了，一天结束，包括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我这个特别要放在这个亲子关系哈。一个家长呢，很容易会受到孩子的伤害，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爱他们就期待就高，哈。那当我们不刚强、软弱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就让他去吧，因为我们太爱他们了，太宠他们了。好，但是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我有一个意向要把孩子养成什么样的孩子的时候呢，我又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训练他、管教他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刚强，只要你每一天梳理你的伤害。我刚才说过，其实一对父母养孩子，每一天都在受伤害。他们不成熟，他们有完整的心，他们有那种孩子气的心，这个怎么不会受伤害呢？让你觉得很无辙，对不对？但是你每一天要梳理，同样的，然后怎么样？你需要饶恕。如果对于你过去的原生的带来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些就像你身上的一个瘤一样，你带着一个包袱，如果你不让他离开你，不放下这个包袱的话，那后来就会癌变了哈，就会变了哈，就会更久更严重。所以呢，每一天该饶恕的要饶恕，该让自己能够自由，能够释放。以前我跟我的孩子们晚上呢有两个重点哈，一个是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彼此感，大家感谢神首先哈，那我们有什么要彼此感恩的呢？就要去想说，诶，今天我要向谁感恩。好，那当然孩子就会很容易就说，啊，跟爸谢谢爸爸妈妈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我也要他们练习，像哥哥像这个妹妹像哥哥，哥哥像妹妹，要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或者是跟你的同学，你有什么跟老师有什么可以感恩的，从心里面去感谢，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拥有那么多耶。好，还有一点很重要，有什么要道歉的，然后有什么我需要饶恕的，我怀着愿要饶恕的。这个就像每天倒垃圾一样， 因为这个是耶稣讲的很严重，你若不饶恕人，你的父就不饶恕你。这个不是到了你堆了一堆债，堆了一堆一个大包袱的时候再来一下，哎呀把它割掉，不是这样。每一天梳理你的旧伤，就是你今天受的伤啊，有一些你心里面有怨啊，里面有伤害的地方，你受伤害的感觉不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怀着那个伤让它发炎，那你就有责任。所以每一天跟神祷告来饶恕你的孩子，饶恕你的配偶，你说这样子他们就改变吗？不一定，这个是为了你自己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能够行事刚强，你还要面对很多明天，很多难处。然后当你按照这样做之后，那么你就顺受应许，顺就是我顺服神的话了，然后我就领受应许，我都等着领着那个我的益处跟我的神给我的应许。这个是你跟神之间亲近之间你们两个的一个默契，你会知道当我这样做我顺服了，我得着什么。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纪念，神给我多少的应许，落实了多少的应许。好，这是我们每天可以做的。好，我不是说我的孩子每天彼此感恩彼此啊饶恕或啊道歉，他们就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孩子，很完美，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呢，我们都会成为一个容易亲近神，以后呢容易让神做工的一个人。而不要就像你去洗牙齿，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牙周的问题常常需要洗牙齿。有的人是牙周有问题才去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那个深度的那个洗牙齿那是很痛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定期就去洗一下，这个类似这样的。那你就一方面预防你的牙齿的这个卫生，牙齿的这个健康，一方面呢让你呢不要受苦。好，这个是我这一次的应用。好，我们从摩西这个例子，我们理解神的标准是让我们尊他为圣。你如何成为一个尊他为圣的人？你就是要一个是圣洁的人。那我们就要有顺服的心，然后每天按照神的话语来让自己来清理，让神帮助我们来按着神的意思，然后我每一天把自己的垃圾倒掉，把不符合神心意的这些怨啊怒啊这些东西呢，就让它就结束了。那你就是成为一个有新陈，我提过那个新陈代谢，对不对？好的进来，坏的出去，好，才不会到一个地步像摩西功亏一篑，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好，我请周师母带我们唱主我愿向你的副歌好吗？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我想大家都很熟，就跟着我唱啊。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向你的温柔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我心灵。
当你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脸容、你的说话会有着温柔的表达，你会是持守一个洁净靠近神的心，然后你有甘甜可以让别人尝到，你有丰盛可以表达出来，像那个果子长很多哈，你有耶稣的生命生印在你的心，你都成为你的了。所以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女看到的妈妈爸爸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你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你就是在表达耶稣的形象，以后你的儿女对于这个天上的神，对于这个救我爱我的耶稣，有一个很深刻 别人不能夺去，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太真实了。好，我们请周师母再带一次好吗？
嗯，
祝我愿像你，祝我愿像你，像你的温柔，像你洁净，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我心灵。
亲爱的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谢谢你，当你造了人之后，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
嗯，
你继续的为我们开一条活路，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然后回到安全的，回到我们父永恒的家中。我们用感恩的心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原原本本的成为一个人，来带我们该怎么样成为一个人来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我特别要为我们当中，如果今天听到这些信息心里面有感动的，有被光照说我不顺服的，而我现在愿意用我的信心相信神可以帮助我顺服的，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要跟你说，你没有欠我们，是我们亏欠，但是你乐意施恩，你乐意等候容，还在容忍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世上的恶那么的大，对你那么大的不尊不敬畏，你还是在等着。就求主你听到我们的祈求，我愿意向你，向你的甘甜，向你的丰盛，真的是一个渴慕向你的心。我们要向的不是这个世上的形象，不是跟别人比较他们有什么，而是我们要向以后我们要待在天家里面神儿女的形象。就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献上感恩，如果没有你，我们就没有路可以走，我们也不晓得往哪里走。就像现在病毒从哪里来，会怎么样，这么看不见的这个病毒，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很迷茫的时候，我们却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回到你为我们预备那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好的无比的天家。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特别帮助这些愿意在你面前被你做工的你的儿女。我们要这样说，父啊，拿起你修剪的剪子，按着你的心意帮我们剪掉，然后你安慰我们，你要把你的丰盛充满着你每一位在你面前甘心情愿的儿女。你也特别赐福保守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在世上有一个非常艰巨神圣的任务，我们要用尽我们所有跟随你的日子来成为他们的前面的引路人，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安全的回家。主，我们不愿意像摩西，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敬忠，但是我们不愿意像摩西没有办法跨河进入你应许之地。求主特别的激励我们，继续的感动我们，求圣灵继续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